安，听得见吗？大家国庆节过得怎么样？开不开心？当我们主耶稣德国降临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那个时候的国庆将是世界上最开心的国庆。阿们。好，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医治上的安息。人们常说久病床前怎么样，无孝子，是吧？其实呢反过来也是一样的，久病床前无慈父无慈母。我曾经看见一个全身瘫痪，耷拉在轮椅上的一个年轻人，他身上吊着瓶子，他脑袋歪着，一动不动，父母和其他的孩子呢在旁边快乐的玩耍。那个时候是正好是秋天，公园的风景非常的优美，树叶是五彩缤纷，空气也非常的清新，甚至你可以闻到淡淡的花香，阳光也非常的明媚。但是那个人呢却躺在阴影里面，一只鸟飞在他的头上，寻找落脚点。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我们不可能避免让鸟在我们头上飞，是吧？但是我们却可以阻止它在我们头上筑巢。我不知道这句话对于这个年轻人实不实用。我当时想，如果我是一只鸟，能够钻进他的内心世界，我会发现他在想什么呢？我相信他心里面一定有一个很大的问号 ，Why？ 为什么我会是这样？我这样到底是为了什么？他可能只能问他自己，甚至他都没有办法问他的父母，也许他还可以问上帝。我不知道他认不认识上帝。在网上我看到有人这样说，他说如果有一天我失去所有的活力，我的生命需要一台机器来维持，那请帮我关掉那台机器，保障我的尊严，好让我安息，好吗？刚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怎么把我的 WiFi 给关了？这是一个笑话，讽刺我们现代人用 WiFi 来维持我们的生命。很多人在病痛中没有安息，有时候甚至难以忍受，陷入绝望之中。他们想让别人关闭那台机器，甚至自己要动手去关闭那台机器，进入彻底的安息。那问题是啊，人有没有那么容易进入安息呢？是不是开关一扭就可以万事罢休呢？你怎么可以确定可以进入安息呢？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的16章里面，耶稣为我们讲了一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我想我们都很熟悉。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告诉我们，这个没有得救的人，他死了以后，在阴间的火焰里面是非常的痛苦。他希望人能够用指尖蘸点水，凉凉他的舌头。我们知道，在末日，等待他的将是更可怕的审判和永远的刑罚。那解决疾病痛苦、得享安息的方法，不是关掉机器，因为人的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不光有身体的问题，还有心理的问题，还有心灵的问题。我们除非遇见安息的主，医治我们一切疾病的大医生，我们不可能活得真正的安息。求神恩待我们，怜悯我们，使我们可以通过今天这段经文遇见耶稣，并且可以在病痛中从他那里找到我们的安息。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是马太福音的12章9-14节。我们找到一起来，马太福音12章9-14节，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他抓住拉上来了？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个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么可以出灭耶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永生的神，从亘古到永远，你是我们的神。主，我们在世上是过客，你是永活永存的上帝。主，你是安息的神，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又短又苦。主，求你施恩怜悯我们，你拯救我们，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些枝子可以与你的葡萄树相连，让我们可以在你里面得到医治，得到安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的手为何枯干？那我的答案是离开生命树，成为枯树条。什么是疾病呢？按照医学上的定义，疾病大体上是指的人的身心出现了某些结构或者功能上的紊乱，影响到这个人身心灵的正常的活动。比如说是个人都应该会笑，是吧？但是有的人变得不会笑，笑起来比哭还难看，这就是病了。疾病是怎么产生的呢？中国有一句俗话说，人吃五谷杂粮怎么样，生百病，是吧？这句话对不对了？ 按照现代人的观点，好像这句话对的成分不是很多，是吧？因为五谷杂粮是最有营养也最健康的食品，是吧？那我想我们祖先大概是想表达的意思是病从口入。那按照医学的意见，吃出的病呢只是疾病起因的一种。人生病的原因很多，除了吃以外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心理的因素。我们中医讲怒伤什么？肝。悲伤呢？伤肺哈。湿伤了脾。筋呢？伤胆。恐伤什么？伤肾。那不良的生活习惯也会引起疾病。其他的原因像传染、遗传、功能障碍、外伤等等。我看见谭医生在了，他比我懂这个很多哈。这些呢都是讲生病的直接的诱因。但是如果我们追根溯源，寻求疾病的起源的话，我们会发现人类的疾病还真是吃出来的，是不是啊？我们的祖宗亚当和夏娃怎么样？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个人在没有犯罪之前，人的身心是安然无恙的。生活的环境呢，也是称心如意。神赐的配偶又是美丽良善，那地上的活物呢也是俯耳听命，一切简直是好极了。那是真正的什么和谐社会，没有任何的冲突，也没有任何的纷争。但是呢，当人犯罪以后呢，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亚当夏娃他们之间首先出现了不和谐，他们要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怎么样遮羞，然后呢他们开始惧怕躲避上帝，他们与上帝的关系呢已经破裂，人的身心灵都起了很大的变化。羞耻、害怕、推诿、指责，生活的环境也开始对人不利。我们知道天怎么样起了凉风，地上呢长出了荆棘和蒺藜，甚至动物不听话了，开始跟人作对。这些东西呢都会导致我们人发生疾病。我们看见自从人犯罪以后，疾病这个死亡的种子就进入生命里面。死亡常常是由疾病来执行的。那死入活，罪临到众人，那照样疾病也是因罪临到众人。我们知道罪恶乃是人类疾病的根源。在我们今天经文的12章第9节里面，那马太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来描述那个人的疾病。他说他是什么？枯干了一只手，就像一棵树上的枯枝条，它失去了与树木的内在的生命的连接，它变成了枯树。如果上帝是生命之树， 那我们每一个犯罪的人呢，都是从生命树上砍下来的树枝，或许你还可以开花结果，但是枯干的命运呢，已经无法改变。或许从医学上讲，你还很健康，你自己也觉得不错，但是从生命的实质上来看，我们都病了。耶稣说，有病的人怎么样才用得着医生？他来是医治病人，不是医治健康人。那在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如果我们意识不到我们生命的问题，我们就不觉得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医治。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失去与生命树的连接，成为被摘下的树枝，我们都成了病人。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这些枝子又重新接到耶稣这棵生命树上，我们可以得着树的供养，得着医治，得着安息，得着复活的生命。那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5章里面告诉我们，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要常住在他里面吸取养分，否则我们只是有结枝的外表，没有结枝的实质。在我们的属灵生活上，我们就像个病人，虽然手还长在这个身体上，但是没有生机，成为枯干无用的手。那我想分享的第二个问题是，安息日可不可以治病？那答案是，没有主医治，何来真安息？我从前认识一个医生，是一个很不错的医生，他曾经被评为10大杰出青年。那他对我说，他只要看到医院有那么多在病痛中挣扎的病人，他就没有办法相信上帝的存在。他的问题非常的经典。如果上帝是全善的，那么他就不是全能的。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上帝是全能的，他就不是全善的。否则这个世界苦难的存在就无法解释。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护教学的问题，也是很不容易回答的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被问过这样的问题呢？我相信有人被问到过。但是我们从圣经的启示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上帝是全能的，他也是全善的。那个医生呢，他说他在十字架上只看到耶稣基督的良善，他吸收和吸纳了人们对他的一切的憎恨和恶毒，但是他看不到耶稣的全能，他看到耶稣因着良善被人欺压。弟兄姊妹，他的问题在哪里啊？知不知道？因为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神，他不相信耶稣基督3天之后从坟墓里复活了。神既是全能的，也是全善的， 就像神是完全的慈爱，也是完全的公义一样。那如果我们生活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理解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怎么可以并存。那当耶稣上十字架之后，我们才会说，哦，这个看起来矛盾的问题原来是这样化解的。对于苦难的问题，约伯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有时候我们也找不到满意的答案。也许到了耶稣基督再来，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呢，我们才会说，哦，原来是这样的。我们旧约时代的圣徒，他们有很多的问题没有答案，但是他们因着信怎么样，就蒙了神的喜悦。如果所有的信仰的问题都能找到理性的答案，信仰就不称其为信仰了。我们信奉的是什么？理性主义，那是一尊偶像。200年来，西方从启蒙到后现代主义这个运动的历史呢，就是人类树立和拆毁这尊偶像的历史。但是当我们愿意把堕落的理性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的时候呢，神也会给我们很多的答案。通过圣经我们可以知道，疾病的起源是人的罪。在具体的环境里面，有的疾病是出于魔鬼的攻击，有的是出于上帝的管教，有的是我们祖宗的罪，有的是别人的罪，那有的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在今天经文的12章10节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人难主神的医治。经文告诉我们，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呢？意思是要控告他。我想如果那位医生听说这事，他一定会非常的惊讶，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其实他可能不知道，他自己也是一样的人。因为他的不幸已经拦住了耶稣对他那被罪所割裂的生命的医治。法利赛人恨恶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在我们经文的14节，我们看见他们在耶稣医治病人之后，他们出去商议要干什么呢？怎么可以出灭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病人，而且病得很重，他们到了一种丧心病狂要杀人的地步。他们为什么会病得这么重呢？因为他们吃了太多分别善恶的果子，他们把自己当神，以自己为善恶的标准。那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尤其盛行。6月26日我们都知道，这个不幸的日子。圣经里面一男一女的这个家庭观念已经过时了，我们可以搞一点新花样。地狱这个无底坑太深，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一个淹不死人的浅水塘。那基督教太独断了，太排他了，我们要搞一个宗教大同，条条大路通上帝。 可以吗？弟兄姊妹，安息日可不可以治病？那治病是属于怜悯的工作，它不受安息日任何规定的约束。啊，神设立安息日本身就有医治的目的在里面。我们六天在世上啊努力的工作，艰苦的生活，我们身心灵都受到很多的伤害。主日我们到神那里来寻求医治，寻求安慰，这是上帝的美意，这是上帝的祝福。没有主的医治，人能得到真正的安息吗？所以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啊？是理所当然的。神他不歧视病人，他怜悯麻风病人，他怜悯瞎子、瘸子、聋子，他怜悯艾滋病人，他也怜悯同性恋者。但是有一种病令上帝愤怒，大家知不知道这是什么病呢？什么病？铁石心肠。我知道有的人他的心，从物理学上来讲，很硬，是钛合金做的，但是他的心灵却很柔软。那有的人他的心呢，从物理学上讲很柔软，但是心灵却比钛合金还要刚硬。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人。两天前我看见一个新闻，是讲一个妇女从那个在10层高的楼上准备跳楼。那楼下有很多人在围观，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怂恿她跳。那一个人拿着手机在录像，他说：“快看，跳楼真人秀，老刺激了。”另一个人说：“别折腾了，赶紧跳吧。”其他人也是生怕他不跳。那结果呢？不幸就真的发生了。那个妇女从10层高的楼上摔下来，摔死了。耶稣试图在医治这个枯干一只手这个人之前，他想先医治法利赛人，但是法利赛人对耶稣的医治呢毫无兴趣。耶稣是怎么做的呢？如果你把马可福音的这段经文结合起来，你就会看得非常的清楚。耶稣要那个枯干一只手的人起来站在众人当中，他问众人，他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耶稣在做什么呢？首先他要人看见那个枯干一只手的人，他要激发他们心灵里面的怜悯之心。第二呢，他让众人想到自己掉在坑里的羊，他要来做一个 bypass 的这个 surgery， 就是心脏搭桥的手术，让他们里面残留的爱可以 bypass， 就是绕过他们无法逾越的自我，流经他的牲口，流到这个远比牲口尊贵的同胞的身上。他要给人一个机会来操练 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他要人来操练，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看到众人没有反应，耶稣最后直截了当地问众人，他说：当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众人怎么样？还是没有反应，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如此的刚硬。法利赛人的刚硬，其实让我看到我自己心灵的刚硬。那在家里面，有时候对孩子表现的粗暴生硬，乱用自己做父亲的权柄，甚至让孩子有时候心灵都变得刚硬起来。在教会里面，对弟兄姊妹的痛苦和难处，缺乏足够的同情和带导，没有活出耶稣身体的实际，实在需要神的饶恕和弟兄姊妹的赦免。生命不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的活动，它是由很多复杂的系统组成的。神的爱和生命呢，在中间流淌，在伊甸园和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神的爱和生命可以不受任何拦阻，自由流淌，世界一片和谐，万物在神里面得到完全的合一。当生命的枝子从生命树上被砍下来之后呢，他与神爱和生命的关系就断绝了。我们会看到到处是分裂隔阂，到处是疾病和死亡。你在工作中，在家庭中，在社会上，甚至在教会里都是这样。好，我想给大家分享的第三个问题是生命主如何再造生命？答案是话语的全能，信心的回应。法利赛人他们不认为自己有病，他们拒绝耶稣的医治。那法利赛人跟这个枯干一只手的人相比，哪一个的病更重？哪一个病更难医治呢？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跟上帝的看法完全不一样。我们对祸福、生死、瞎眼与看见、健康与疾病，这些事情的看法很多时候与神大相径庭。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说心灵贫穷的人、饥饿的人、哀哭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有福的人，是吧？而那些富足的、饱足的、嬉笑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有祸的人。对于生死也是一样，耶稣说神是什么样的？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那在他的眼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是活人，不是死人。那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亚伯虽然死了，因着信他仍旧说话。 耶稣也曾经对一个要跟随他的门徒说，任凭死人怎么样埋葬死人，你来跟随我吧。耶稣也曾经对法利赛人说，你们若是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是你们如今说我们可以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在基督的眼里，法利赛人远比那个枯干一只手的人病得更重，他们是邻里瞎眼却自以为看得清楚的人，他们也是邻里死亡却以为自己活得很健康的人。那一个人如果他知道自己瞎眼，知道自己有病的话，他可以来到耶稣面前寻求耶稣的医治。那一个自以为自己看得很清楚的瞎子，一个病入膏肓却以为自己很棒的这个人呢，他不会到耶稣面前来寻求医治。法利赛人他们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他们用自己的善恶否定了耶稣的良善，他们不认耶稣这个大医生，他们不认耶稣这个救赎主，他们认为耶稣是异类，应当被出灭，他们的病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脓肿之处什么艳若桃花，溃烂之时呢美若乳酪，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见，虽然耶稣愿意也试图医治法利赛人，但是因着他们的刚硬和不幸，医治无法临到他们。那耶稣医治这个枯干一只手的人呢，虽然只讲了一句话，伸出手来，神话语的权柄就迎着这个病人的信心临到了他。我们都知道神是全能的神，他的全能常常通过他的话语和他的作为来彰显。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他也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神也用他的话语来审判世界，神也用他的话语来医治和再造生命。神的话可以同时成为我们的祝福，也可能成为我们的咒诅。我们要强调上帝话语的重要，是要鼓励弟兄姊妹来研读圣经，尊重神的话，并且立志来遵行神的话。我们要得神的祝福，就要看重他的话。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从神口里出来的一切的话。那现在这个时代，好像很多人活着不需要神的话，或者靠几句他自己愿意听的话，或者按照自己的意识来解读神的话，这是非常可怕也是非常可悲的事情。愿神怜悯我们，使我们尊荣他的话，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祝福。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对这个枯干一只手的人说，伸出手来，病人把手一伸，手就复原。耶稣的话立刻彰显这个医治的大能。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枯干一只手这个病人，圣经里面没有对他做详细的介绍。那在我们看来，他是一个不幸的人， 也许他的手是生来就枯干的，也许他是因为生病或者遭了灾祸。那如果我们稍微深入一点，进入他的内心世界，我们可以相信这个人，他其实枯干的远不只是一只手，他的眼泪可能早已经枯干，他的希望和梦想也早已经枯干，甚至他作为人的尊严也早已经枯干。或者他在安息日，他到会堂里面去寻求这个心灵的滋润，但是从法利赛人和文士那里，他们得不到一点天上来的活水，他的心灵也越来越枯干。他知道自己是远离生命树的枝子，在巴勒斯坦的炎热里面被热风吹刮，到处漂流，到处游荡，越来越枯干，越来越枯萎。他也许多次问神，问自己很多的问题，我枯干的手是谁的错？为什么我要承受这样的苦？我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也许他根本找不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也许他发现自己有的主要是负面的价值，比如说成为一个被咒诅的标志，让别人在自己的身上找到尊严，找到称义的凭据，找到蒙神祝福的理由。但是谁愿意拥有这样负面的价值呢？法利赛人他们善于在别人身上发现这个负面的价值，他们发现这个枯干一只手的人可以成为试探耶稣的工具，可以展示他们的公义和他们遵守安息日的规条。我相信这不是枯干一只手的人想要做的事，但是呢，他似乎无法拒绝耶稣的要求。或许他被耶稣那双能够溶解一切冰冷的眼睛所吸引，或许他在那双眼睛里早看到了他人生一切问题的答案。伸出手来，耶稣对他说，我想如果枯干一只手的人可以选择，这一定是他最后的选择。如果他可以拒绝，这一定是他最先要拒绝的事情。伸出手来，他完全可以想，这分明是哪壶不开要提哪壶，难道我受的羞辱和歧视还不够吗？难道还要在伤口上面再撒一把盐吗？你要我伸出我的手，还是要伸出我的性命？然后当耶稣说伸出手来时，耶稣的声音难以抗拒，他更像是一声鼓励而不是一道命令，似乎有一道暖流从那个声音里面流过来，流过他枯干的手臂。伸出手来，枯干一只手的人终于活出去了，他用尽全力伸出枯干的手臂，就在一瞬间他推开了天堂的大门。我想分享的第四点，为何生命树容让砍伐？ 因他受创伤，我们得洁之。弟兄姊妹，我们跟枯干一只手的病人一样，有很多跟他相似的地方。我们有的是身体上有枯干，有的是家庭关系上有枯干，有的是工作和事业上有枯干。那其实从本质上来讲，我们都是生命枯干的人，我们与生命的源头已经断开了。但是感谢神，我们跟这个枯干一只手的人一样，都是有福的人。我们遭遇的各样的枯干，可能是我们的不幸，但是呢，神却使用这些不幸呢，使我们成为一个心灵贫穷的人，成为一个饥渴的人，成为一个哀哭的人，成为上帝眼中有福的人。就像约伯记里面讲的，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我们前面提到的问题，全能全善的神为什么允许许多的苦难临到我们？圣经里面的例子让我们看到，神容许苦难临到我们，很多时候是为了我们 greater good， 是为了我们更大的好处，为了我们更大的永生的祝福。耶稣是我们的大医生，他在世上的使命就是实行医治，他通过传扬福音来医治人内在的生命，他也通过神迹来医治人的身体。今天的教会也是，既要通过传扬福音来医治人的灵魂，我们也要关心人的身体和现实的需要。但是我们很多身体上的疾病，如今神是借着医生来医治我们。那有些人有病，他到处去寻求那种使徒式的神医的医治。对于这个问题，我相信当福音开始进入一种文化，进入一个社会的时候，神会使用这种使徒式的神医来医治和印证福音，今天也是一样。但是当教会建立起来以后呢，教会本身就是神福音的见证和印证，基督会通过教会来医治人的心灵，也通过医生和神迹来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但是主要不会通过使徒那样的神医来医治我们。我记得前不久美国有一个牧师，他拿着蛇讲道，最后被蛇咬死了。那马可福音那段经文，如果你不与它的上下文好好的联系，你把它从经文里面抽出来，你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我们相信神是全能的神，他能也必然要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他也是全善的神，他对我们的医治已经开始，尚未完全。我们相信神有时没有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必然有他更大的美意。因为死亡，我们最可怕的疾病，已经因着耶稣的得胜，成为神赐给我们永远的安息和永生祝福的一个渠道。 在今天的故事里面，我们也注意到耶稣基督的愤怒和忧愁。我们很难理解一个愤怒的神怎么会忧愁。对于我们来说，这两种情感很难同时产生，是不是？也许我们不听话的孩子，有时候会让我们稍微有这样的体会，但是我们不可能有上帝体会的那么强烈和深刻。啊，我们也没有能力像神那样来调和这两样的情感。啊，神的良善和他的圣洁呢，使他在面对罪恶的时候不可能无动于衷，他必然会产生愤怒。那当全能的神发怒的时候，他可以审判和惩罚，甚至消灭这个犯罪者。但是他的愤怒怎么变成了他的忧愁呢？忧愁是一种带给自己痛苦的情绪。神为什么会变得痛苦？弟兄姊妹，神的痛苦告诉我们什么呢？神的痛苦显明了他对他愤怒的对象的真爱。这就是我们所传讲的福音，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对他所愤怒的对象的大爱，演变成了他自己的受苦。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罪恶，是配得神最大的愤怒。但是我们却看到神自己承受了这最大的痛苦。天父承受让独生子受辱受死这样的苦，甚至直接承受受辱受死的苦。神用他完全牺牲的爱，把他的震怒变成他自己的受苦。他也借着受苦成就了他 greatest good， 就是对人类的拯救。南非有个圣徒叫莫安德里，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他在住在基督里面，他讲到苦难的奥秘是，他用了一个树枝嫁接的比喻。他说，我们都知道，要将一根枝子结到一棵树上，那个树呢，必须要被砍出一个缺口。树的内在的生命也不得不会受到创伤，只有借着这个伤口，树的这个枝叶、树的生命和能力才能够传递给这个枝子。同样呢，一个要接上去的枝子，它必须修剪的恰到好处，才能够先如这个受伤的树为他预备的缺口。基督的受苦和我们的受苦必须相契合，我们才能够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这就是以赛亚所讲的，因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主爱我们，为我们承受了生命树被切开的伤痛，他用他手脚的伤口 身体的鞭伤来与我们的生命连接。那我们身上的每一个伤口都将成主拥抱我们用生命供养我们的一个记号，而每一次主与我们的连接都会在树干上留下伤痕。上周钱建国弟兄跟我们讲了一个很好的题目，叫永恒的见证。他告诉我们耶稣复活后手脚的伤痕是他爱我们永恒的见证。那现在我想说的是，我们在世上被基督救赎以后，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为基督而活的时候呢，我们所受到的一切的伤痛，包括疾病，都是爱我们的主从永恒里面向我们发出的爱的邀请。他要借着这些伤痛和病痛来与我们接知，与我们紧密的联合，使我们内在的生命得到更完全的医治，以至于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复活的荣美的身体，没有任何的瑕疵。我们所需要的是凭着信心响应他的邀请，就像那个枯干一只手的人一样，伸出手来抓住他的话语，与他连接，接受他全能的医治，得享安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就像那个开始我们提到的那个年轻的瘫痪病人一样，我们有许多的痛苦，有许多的伤害，我们不明白